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收音机前，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在空中给您请安的呢，就是您的主内姐妹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的研读。今天呢，还是继续会由林真儿我来伴随您一同的学习。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主，因为在过去的15次课程期间呢，林真儿还有收音机前的您呢，都借着来查考以弗所书，对神奥秘的真理呢有所了解，并且呢也随着对真理的了解呢，开始来省察，来反省自己的基督徒生活。那么在上两次的课程当中呢，真儿和您分享了以弗所书有关于基督徒的社会生活的部分的内容。那真儿呢反复强调说，基督徒的社会生活呢最需要注意的是两个角度，也就是圣洁和光明这两个角度。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在社会当中不能够在圣洁和光明这两个生活层面来彰显神的荣耀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世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我们的信仰是圣洁的信仰，是光明的信仰。那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真儿就跟您分享了以弗所书5章8到14节有关于光明的子女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看了光明的生命是怎样的，光明的果子有什么，也看了一个光明人的光明的态度。用一句话稍微来总结一下，我们作为光明之子在这个社会上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要显明那些暗内的事情，并且呢用我们自己光明的生命来光照那些沉睡的人。当然沉睡的人呢，就是指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在信仰的过程当中灵性沉睡的，亦或者是一些不清不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以自然当我们的光明的生命得到彰显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发挥出光明的功用来。正而在上次课程快结束的时候，也跟您提及了有关于基督徒怎样过智慧的生活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正而强调说，关于智慧的生活呢，我们要从5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就是首先要谨慎行事，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敬畏神，听从神，并且遵行神的真理。当然在谨慎行事的这样的生命当中呢，特别的表现出我们与世人不同来，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想要过智慧的生活呢，就必须从敬畏神开始。那今天呢，真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谨慎行事其余的一些生命的表彰。在开始之前呢，林真儿还是要和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敬畏你的机会，让我们有回到你的面前做你儿女的机会。主啊，今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求你将你的智慧来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从圣灵里面要向我们所显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可以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并且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与我们同在，在下面短短的时间丰丰富富地将你生命的粮食赏给我们。祷告感谢赞美奉基督耶稣宝贵的名字，阿们。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以弗所书第16课有关于基督徒社会生活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上一次课程当中呢，已经跟您分享了谨慎行事前面三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谨慎行事意味着要敬畏神，谨慎行事呢，意味着要听从神，还有谨慎行事意味着要遵行神的真理。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继续看看神的儿女当在哪些方面谨慎呢？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生活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啊。我们首先呢要谨慎我们的心思，在申命记四章九节呢，摩西就告诫了以色列民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情。那谨慎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呢，实实在在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信徒最最重要首要的事情。我们往往失败啊，软弱跌倒犯罪呢，都是因为没有谨慎守住自己的心灵啊。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就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心灵一失守呢，我们的心思就紊乱了，我们情欲、贪婪、骄傲、嫉妒、松懈、污秽的那些心思呢，就全部都跑出来了。所以说，很显然，当我们的心思紊乱的时候，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活就失败了。所以每一个信徒首先要保守的呢，就是保守自己的心灵，否则的话，这条永生的道路是永远的走不上去的。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天天像大卫一样的恳切呼求说，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第一个首要的就是谨慎我们的心思，第二个谨慎呢，就是谨慎我们的眼目，也是箴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女呢，要常常谨慎自己的眼目，就是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斜视。那么很多的朋友都了解啊，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许多多不当看的东西，不仅仅是那些罪恶污秽的事情，比如说淫秽的小说啊，色情的画报啊，黄色的光碟啊，还有那些下流的书刊啊等等。我们要了解，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罪呢真的是从眼入的，许多人的犯罪都是从眼目的情欲而引起的。当然了，除了罪恶污秽的事呢，还有就是那些假师父、假弟兄传扬异端的那些的错误的东西，使这些东西呢进入我们的眼睛之后呢，我们就不再看主了。所以说，神儿女的眼目呢，不仅仅要向前正看，不可斜视，还要呢向前直观，不可呢去旁观。不旁观呢，就是不去看人，不去看环境，不去看这个世界，那么当当的把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就像马太福音十七章八节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彼得，他在海面上走得好好的，但是呢，因他看到周围的风浪的时候呢，他就害怕了，他就沉下去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周围的环境，而把他的眼睛呢，从主的身上撤离开了。所以说呢，我们信徒第二个要谨慎的呢，就是谨慎我们的眼目。第三个呢，就是谨慎我们的言语。大卫呢，就曾经说过，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我们刚刚从诗篇三十九篇一到三节看见，神的儿女真的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免得我们的舌头犯罪。那雅各书里面呢，都告诉我们很多，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并且呢，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也可以说，舌头虽然非常的小，但是它就如同火一样的，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所以我们谨慎言语呢，就是使我们的言语没有过失，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必须去学习的功课。但愿我们在言语上面也做谨慎的人，才是真的智慧人。第四个呢，就是谨慎我们的脚步。箴言书十四章十五节说，愚蒙人事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步步谨慎的意思就是每一个脚步都谨慎。神的儿女每一次在提起脚步的时候呢，都应当谨慎，千万不要放松自己的脚步，任意而行，偏行己路。我们知道雅各有个女儿叫底拿，他呢就是放松了自己的脚步。当雅各带领全家回到这个迦南地事件的时候呢，圣经就记载说，底拿就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结果呢，那地主人的儿子事件就看见他了，就起了淫念，拉着他就与他行淫，并且呢引起雅各众子的愤怒，他们就用计杀了基建全城的男子，并且将全城的妇女啊、孩子、牛羊、货财都掳掠去了，使雅各的家呢在迦南地就有了臭名。我们了解，当一个女子脚步放松，她出去悠闲，却导致了全城的一个残杀。我们真的要看到，这是触目惊心的一种危险。神的儿女难道不需要谨慎自己的脚步吗？我们了解，我们一生的脚步都是神立定的，神他非常的喜悦我们一生一世的脚步都在他的旨意当中去走他喜悦的道路，而且这个道路呢是绝顶智慧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耶和华的道路也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脚步。然后呢，就是谨慎我们的行为。在大卫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嘱咐儿子所罗门说，哎，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登上王位之后，他也重复了这句话，他说呢，求你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说谨慎行为呢，真的是神非常重视的事情，一旦我们不谨慎的时候呢，祸事就跟着来了。还有呢，就是谨慎我们的侍奉。我们了解，我们每一天呢都在侍奉主，不单单是在教会当中侍奉，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行都是侍奉。每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尽忠、尽心、尽意、尽力的侍奉，并且呢，还要把我们的侍奉完全的进入神的心意当中去，符合神的要求，而不是呢啊建造在草木和节上面，凭着自己的血气啊、自己的热心啊，或者自作主张的来做一些根本没有价值的工作。所以保罗就曾经对提摩太讲，你要凡事谨慎哦，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么我们侍奉神的人呢，就应当在我们的生命言行各个方面呢都应当谨慎，在侍奉上也同样要做成金银宝石的这样珍贵的侍奉。还有呢，就是谨慎我们的信仰，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目前这个末世的时代呢，异端邪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受异端邪说那些不正之风的摇动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有许许多多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所以我们只有谨慎在神的真理上面，在真道上面来扎根，那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信仰真真实实的活出来。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不能够脱去缠累自己的罪，还有那些小信疑惑的心呢，都是很可怕的，这些东西都会迷惑我们，使我们渐渐的冷淡退却，甚至是离弃神。因此我们要天天的彼此相劝啊，真的要坚立起初这个确实的信心，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保证自己在基督里面有份，也能够谨慎我们的信仰。所以贞儿再次的重复刚刚贞儿跟您分享的谨慎行事，意味着呢谨慎我们的心思、 仅剩我的眼目，仅剩我的言语，仅剩我的脚步，仅剩我的行为，仅剩我的侍奉，仅剩我的信仰。总而言之呢，就是在我们生命气息存留的方方面面都当谨慎。真的就是像保罗劝提摩太说，你要凡事谨慎啊，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要谨慎。那么这个就是有真智慧的人了。欢迎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再次的回到良友圣经学院以弗所书的研读当中。今天呢是以弗所书的第16课，我们继续的来看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那么继续的由林真儿在空中和您一同的来学习。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如果您针对真儿刚刚跟您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的反馈，或者是有一些疑问，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给我。好，我们下面呢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16节，我们看另外一个智慧生活的侧面，就是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都了解爱惜光阴啊，智慧人必然是爱惜光阴的，那么随意浪费光阴呢，定然是愚昧人的表现。我们中国呢也有古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这就表现了光阴的可贵是远胜过金子的，千金都难买一寸的光阴。连世人都尚且如此的珍爱光阴，更何况我们神的儿女呢？所以呢，保罗就要信徒过智慧的生活。第二句话就说要爱惜光阴。那么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呢？我们也分成六点来讲，好不好？第一点呢，就是爱惜光阴呢，就意味着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诗篇90篇10-12节呢，就讲了，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们了解摩西，他就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他觉得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愚昧的人呢。那么智慧人呢，他就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人生在世的日子是极其短暂的。我们知道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可能现在呢可以活得更长一点点。不过所有的这些日子呢，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此短暂，如飞而过，我们怎么能够迷迷糊糊的空度年日呢？所以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真的是爱惜光阴的第一个表现。这个里面的数算这两个字呢，就有一点点吝啬的那种态度，就好像吝啬的财主啊，整天都在数算他的钱财一样，舍不得随便乱花，舍不得随意的浪费啊，每一分每一角呢都要这个计较哈。那我们对待光阴呢，也应当有这样吝啬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要认真的安排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要善用神所赋予我们每一天的光阴，去分秒必争的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当然这个里面呢，真而不是在说每一个人都必须每一天像工作狂一样的去拼命的努力的去工作，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工作和闲暇都当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有圣洁的忙碌，也有圣洁的闲暇。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呢，真的是每一天都非常的丰富的，包括我们的光阴。那么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要了解神啊，你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安排和计划的。因为圣经上说啊，我们的日子呢尚未度一日，就已经写在神的册子上了。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要了解神给我们个人的年日光阴呢，就好像是一笔一次支付的财产呢，不可以增多啊，也不会减少。也就是说呢，没有人用思虑可以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无论我们有多么的聪明，有多么的能干，我们有多少的金钱，都没有办法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唯一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数算光阴，合理的运用光阴，善 用我们的时间。神真的是非常公平的神，他对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小孩、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公平的，因为每一天就是24个小时，每一个小时呢就是60分钟，每一分钟呢就是60秒，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所以我们特别的要了解，我们一定要宝贝神给我们的这个时间，学着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还有呢，爱惜光阴就意味着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遵从神的旨意，不要随着这个世界上的风俗啊、习惯啊，或者外邦人的那种心意去行那些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的等等这些神憎恶的事情。因为啊，那些时候呢已经够了，我们在信主之前已经做够了那样的事情，如今之后呢，我们就应当与罪断绝，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每一天都讨神的喜悦。还有呢，爱惜光阴就意味着我们尽心竭力的来侍奉主，当把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最美好的东西来献上给主，这当然是最最上算的事情，因为这个实在是聪明人做的事情。爱惜光阴，我们就要了解光阴是有限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有价值的事呢？当然是要做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才智、精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献给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坐在永恒里面了。所以尽心竭力的侍奉也是爱惜光阴的表现。还有呢，爱惜光阴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啊，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还有明天，等明天再说吧。因为圣经当中说，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如今呢，我们能够自由地传扬福音，或者我们能够有机会接触一些人，我们就应当把握每一个机会，珍惜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来做主的工作。还有呢，爱惜光阴就意味着要赎回浪费的时间。那爱惜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赎回的意思。赎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付上代价把它买回来。当然了，赎回这个不仅仅是要把握当前的时机，更要将过去我们浪费的光阴来把它买回来。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光阴是不能够买回来的，时间一去就不复返。但是呢，只要我们如今啊，这个日子呢，就好像争着抢着来过一样的。就比如说赎回呢，它在原文里面呢还有抢购的意思，就是把很难买到的东西抢购回来。抢呢就是把握时机，抓紧机会，分秒必争的意思。购呢就是要付上代价，要努力，要辛苦，要吃苦才能够得到。最后呢，我们知道爱惜光阴呢，就意味着我们要珍惜身体的健康。那这一点呢，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是传道人忽略的。我们知道光阴和身体的健康呢，真的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人生的年日呢，是随着我们身体的生命而赐下的。生命呢，也是神在创造当中赋予我们的恩赐啊。健康当然也是神在创造当中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当我们了解生命是恩赐，健康是恩赐，光阴也是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千万不可以暴饮暴食啊，抽烟喝酒啊，放荡无度啊，纵欲啊，行淫啊，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去不务正业，浪费钱财，把我们的身体也赔进去了。很多的人呢，为了钱财啊，不爱惜生命，劳累过度。有些人呢，甚至是爱钱过于爱生命啊，过分的吝啬啊，以至于影响了身体的健康。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忧虑过多，而导致身体健康不好。所以我们真的要爱惜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无论是健康、是光阴、是才智，都应当善用，因为这个呢，就是一个智慧人的非常美好的表现了。还有呢，以弗所书5:17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做智慧人的侧面，就是明白主的旨意。 一个想要明白神的旨意的人呢，他首先要学会爱惜光阴，珍惜自己身边每一个的机会，然后呢，要将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不去效法这个世界，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啊，瞻前顾后，要么就去算命，想知道自己未来如何，要么就活在过去，天天都怨天尤人，把自己的历史包袱呢背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一个明白主的旨意的人呢，就是每一天都愿圣灵在心里面做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被圣灵不断的改变，天天都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且呢，是做每天的基督徒，而不是做过去或者是未来的基督徒。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12:1-2呢，非常简要的说明了这个真理，就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就知道，想要明白主的旨意呢，首先要献上自己，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献在主的面前，不效法这个世界，并且呢，让我们的心意被圣灵来更新、来变化。还有呢，以弗所书5:18告诉我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不能够饮酒，如果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为了身体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少量的饮用，但是呢，却不可以放纵。保罗这里说不可以醉酒，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饮酒是为了取乐，为了放纵，为了甚至是败坏行为的一些表现。那么被圣灵充满的意义是什么呢？充满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控制、统治、管理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被圣灵所控制、所统治、所统管的人呢，他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由圣灵来统治我们的全人，从圣灵得力，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使我们的生活可以得胜，使我们的侍奉大有能力，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意义。最后呢，正儿就要跟您分享以弗所书5:19-21，让我们看到一个智慧的人呢，他的人生是敬拜赞美的人生。我们诚心的去赞美主，赞美的人生是智慧人必过的一种人生，也是信徒最美好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每天都心存着感恩，彼此的顺服，了解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享用了，我们就要因着感恩而发出赞美来，并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学会因着我们敬畏神、赞美神来彼此的顺服，在爱里面来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特别的盼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呢，能够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做智慧的人，不仅仅是谨慎我们的言行，更是爱惜光阴，明白主旨，不醉酒，被圣灵充满，而且呢，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节目呢，就会进入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非常重要的信息，请在同一时间锁定良友圣经学院以弗所书，林真儿等着您。
靠着你吹响，在鼓声隆隆，神的军队1, 2, 3，起来生如起来预备，自信预备，凡在全部的军装，征战已开始，我们勇往前，进入地1, 2, 3，抢救灵魂。